好，谢谢佳琪弟兄带领我们敬拜啊，真是让我们能够进入他自己的丰盛保护慈爱的当中。我想这一连串的时间里面假如讲谈天讲话大概不超过三句，一定会提到什么？一定会提到疫情，对吧？啊，那这个疫情在我们中间好像很流连往返，不大想走了哈。据一般的这个医药界的人士也这样说，这个 COVID-19 is here and stay 啊，所以我们可能心里要有一个准备，我们可能面对一段时间大概都会受到一些限制。我就不知道这次的疫情对你个人或者你的家庭生活上有些什么影响？是好呢？是不好呢？是日子过得更快畅呢？还是日子过得有点麻烦？平常你的时间变多了呢？或者时间变少了？我都不知道，因为不能跟你见面啊，所以不太知道。但是呢，这段时间的的确确这疫情对我们有蛮大的冲击，有蛮大的冲击。那昨天张路加牧师的播道会里面，他也谈到，就是因为这疫情的关系，影响了这么多人，但是呢，在这疫情当中，他说，也不要都看成这个负面的啊，里面有些事情呢，的的确确是对我们有帮助的，比如说平常这个爸爸上班，我不知道你们这里啊，以前是早出晚归，常常孩子，这爸爸回家的时候，孩子已经睡觉了，特别小的小孩已经睡觉了，上班的时候呢，孩子还没有醒，所以父亲跟孩子的时间，好像是真的比较少一点。但是现在疫情，大家都在家里办公啊，所以真的跟孩子们接触的时间比较多。其实这也是一个 opportunity 啊，也是个机会。让做父亲的能够跟孩子有更多的接触，更多的了解啊，其实孩子小的时候这段时间很宝贵，这个错过了以后就不再回来的。同样的，家里夫妻平常大家各忙各的啊，这个疫情的时候呢，比较多的时间会在一起。所以也许真的就像张路加牧师讲的，是一个正面的事情，正面的事情。好，那今天呢，我们当然不会讲疫情啊，我们讲疫情中间我们怎么来面对。我在这里不知道可不可以麻烦各位哈，就是说因为很少有机会见面，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盼望你把你的视频打开。这样的话至少可以有些机会看到你们所以这是 up to you 但是我盼望能够有机会能够在虽然在网络上我们可以彼此看到在常常在一个情况我们受到限制就不大能够想自己想象中的这样的情况去处理我们的事情那问题在这里在这种情况底下其实要看我们怎么去面对这种境况前一阵子我在准备讲章的时候突然想起在很多年以前我们在英国的时候遇见一位弟兄叫做王明礼他是在英国 COCM 的王光霞姐妹的哥哥他是早期那时候他们都是从中国大陆出来的他早期呢他从中国大陆呢那时候是要没有什么 visa 什么出来的就要跑出来的哈有的人是游泳啊有的人是等等要出来的所以呢那时候到香港他是个大学生是到了香港但是呢从大陆跑到香港人地都不熟悉所以他根本找不到工作你猜他后来找到一样工作干嘛的去看鸭子农人呢这个养鸭子要有人看所以就 用很低的工钱就雇这些从大陆跑来的人。所以王明理当时他找的工作就是看鸭子。所以你想到当时的大学生都是蛮高傲的，怎么今天落到要去看鸭子而且在看鸭子的很无聊的，所以他心里就一直很抱怨，很烦躁。但是他说有一天突然间有个意念来到他的心中，他说你整天看鸭子 你觉得很 烦吗？他说岂不知你一天呢这么多的时间都在你自己的手里面可以运用，你为什么不好好运用呢？你不运用也是24小时，你好好的运用也是24小时。他突然间灵机一动，是啊，我为什么整天抱怨在这里看鸭子多无聊？所以他这立志好好的来读圣经来查考圣经。他就在那几年看鸭子的时候把圣经读得滚瓜烂熟，而且很多的时间可以思考神的话。他后来在很多地方帮助其他的弟兄姐妹。那时候我在英国碰到他，他就是 到英国去的时候去帮助那边的弟兄姐妹。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真的疫情是非常麻烦，但是there's a silver lining, 就是有它的好的一面，我们不要单单觉得这个很困扰我们就把这时间慢慢的浪费掉了。所以在这个疫情的当中也让我们来思想我怎么花时间我是不是能够更有意义的来花我的时间，因为我如果不注意的话这个时光就是同样的流失的那回来就是从这个疫情就想到我们真的在这时间里面，我们应当怎么样来好好的运用我们的时间。我还是回到原来这个大家还记得今年的教会的主题是什么？打开来讲也可以，嘴巴讲也可以啊。是什么？
效法基督。
效法基督。不要忘记了，这是今天我们教会的主题哦。真的要效法基督。那我就想问了，有没有今年是不是 有没有好好的想想，第一个，什么地方我们可以效法基督？第二个，我们心里想不想落实效法基督？我们是不是心里愿意想要落实效法基督？这是教会的主题，盼望也是我们教会今天大家的 focus。那现在就是要问我们自己，是基督什么地方我们应该效法？我们有没有这个心愿要定义落实效法基督？好，那今天呢，让我们先来读一段经文。其实都很熟的，应该都会背的哈，是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其实应该是5节到11节不过呢，整段的讲的话是应该是6到11节。好，那我们第五节我们可以假如你有圣经，你可以翻到哈。我从第五节开始念，但假如你没有圣经的话，你到第六节的时候join me 一起来念哈。哥林多前不对不起，腓立比书二章五节，他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第六节你们可以一起来念，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人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基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神。这是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一段经文。那我们今天就来看这个耶稣基督要我们学习的榜样是什么。 啊，就是五节里说，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好，让我们先低头祷告。主啊，我们今天早上再一次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不但可以来到你自己的宝座的面前来敬拜你，我们今天也可以借着大家的聚集，我们可以一同来查考，一同来学习你所赐下的话。主，我们就求助你今天赐下你丰富的恩典降临在我们的当中，将你的话向我们来敞开打开，因为你的话一打开就有亮光，好让我们在你的话中能够明白你的心意。更恳求你借着主耶稣给我们摆上最好最宝贵的一个榜样，让我们能够来学习，然后来效法你，让我们做一个能够像耶稣基督的百姓，能够做一个讨你喜悦的百姓。好，让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时候不单单讨你喜悦，也是让我们在我们周遭的人能够蒙福。我们这样子的祈求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一段呢是从腓立比书出来哈，我想我们都知道腓立比教会是保罗很喜欢的一个教会他们对保罗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教会，它里面有蛮多很爱主的弟兄姐妹你想应该是蛮 perfect 哈但是虽然是这样的一个教会，里面有两位热心爱主服侍主的两位姐妹居然不能够彼此顺服不和，所以这么一个可爱的教会也让我们看见算是不应该是刚入教会的信徒吧他已经是爱主而且服侍主的姐妹不能够彼此顺服不和。所以其实腓立比书其中一个原因也是这个原因来写的，所以才会写了第二章这一段的这个话来劝勉这个腓立比的教会。我相信他只是没有名字后来提了，起先没有提哈，是向这两位姐妹来说的。所以呢我想他向腓立比教会所讲的要学习耶稣基督的榜样，今天也是对我们也很有帮助。因为在疫情的情况底下，居家的期间，人和人的接触就越来越多当我们人和人接触越多的时候，我们更需要谦卑，因为我们人和人相处谦卑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最重要的因素。其实不单单在腓立比那个教会那个时代，其实今天在我们今天这个社会所处的时代，请问我们今天所处的这 Bay Area 我很喜欢讲湾区这个地方这个湾区是 Bay Area 也是 Crooked 这同音也就是蛮像的。我们住在这个地方，你觉得我们这里的人很谦卑吗？不谦卑啊，人人自高自大，人人自我中心，人人只顾夸耀自己，贬低别人。所以有人说呢，我们今天其实住在一个自恋狂 Narcissism 自恋狂的时代，甚至于也变成一个瘟疫大家都非常的只看自己，只尊重自己，别人的感受都不管的。所以我们真的需要一个谦卑的见证，谦卑的榜样我们虽然活在这世界，我们基督徒应该是这个世界的光，这个世界的盐我们真的要把耶稣基督这个谦卑的样子能够活出来，成为当地的一个见证。不但如此，他在这里也告诉我们，谦卑跟顺服是分不开的。他也给我们一个顺服的榜样也是今天很需要有顺服的见证因为这个末世的时候就是一个悖逆的时代。 假如你去看提摩太后书三章里面啊，我稍微捏一下，这里面简直其实就是今天这个时代啊，它就反映出这个时代什么样的时代呢？啊，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亵渎违背神，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没有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自爱不爱善良，卖主卖友任意妄为等等，自高自大其实我们就处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所以我们读的这段经文真的是我们今天的需要，真的我们不单单是社会工作场合，其实我们在家里也需要谦卑和顺服啊，谦卑和顺服。在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这个里面啊，他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我们特别人和人相处啊，真的要大家能够合在一起同心合意的话呢，一定要存谦卑啊。所以呢我们就往下看啊，这个我们刚刚念的这段经文里面怎么样让我们来学习谦卑的样子。首先什么是谦卑啊，这个词我相信我们都很熟悉啊。什么是谦卑？谦卑不是装出来的，谦卑是要从心里发出来的啊。所以圣经说要存心谦卑，叫心里不谦卑的人，你样子顶多做一下子马上就会被戳穿的啊。谦卑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谦卑不是说我说我很谦卑你就谦卑的，谦卑是要活出来的啊，不是嘴巴讲的。谦卑会表现出不同的情况，比如谦让、谦恭、谦和会表现出这样子的情况来。更重要的，我们很可能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以为谦卑是软弱。其实谦卑不是软弱，谦卑只是把自己看得合乎中道啊。千万记得，谦卑不是表示你是软弱不行的，谦卑只是这个人他虽然他能够做很能干啊，但是他不表现出来啊，把自己看得合乎中道啊，这是谦卑啊。我相信我们大家都知道英国出了一个很有名的物理学家、数学家，甚至一个神学家就是牛顿牛顿当时他在科学界他是不单是物理数学都很棒的，这微积分就是他发明的其中的一个人他的这一切的成就他不自豪 不骄傲。当这些人很多来推崇他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表示出来他真是一个谦卑人。他说，我的工作和神的伟大创造相比，只不过好像一个小孩子在大海边偶然找到一两片美丽的贝壳而已。他不觉得他发明什么东西，他只是发现。他不是觉得自己发现了大了不得的事情，乃是神在创造浩瀚宇宙中间，他只是在海边捡到一两片漂亮的贝壳而已。这是谦卑是能够合看的，把自己看得合乎中道。好了，我想问问各位，你不必举手也不必打开麦克告诉我你谦卑吗？或者我应该问我们自己，我谦卑吗？不信的话呢，我下面有几个测试你自己回答一下，看看你是不是谦卑。好，第一个，当我们自己觉得了不起，可以随心所欲做事的时候，请问你会谦卑吗？我当看到别人 得的地位比我高，得的权力权柄比我好，得的褒奖比我多，我心生妒忌。假如有的话，你也不谦卑啊，你也不谦卑。或者我们处在一个地位上面，我拥有一切的这个 resource 可以不在乎别人的感觉。这个时候你会谦卑吗？或者我自己有了学历、口才、知识、技能、名气，比别人好。对别人可以不屑一顾，这个时候我会谦卑吗？假如其中任何有一件事情，你觉得你可能不会谦卑的话，我们都要学谦卑的功课，因为谦卑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的。所以今天我选这个题目，不是在跟你们讲，是在跟我自己讲。因为我们人的天性就是会骄傲。我们人的天性就是不懂得谦卑。好，那我们就看我们刚刚读的这段经文，它其实来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有一个谦卑的心，也告诉我们我们要怎么样可以来学习他谦卑的榜样。首先刚刚我们没打在这个字幕上的第六节，他是说你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其实这是开始学习谦卑的最重要的一点。开始，谦卑是要是这里讲的，也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这个"心"这个字，因为中国人讲心有好多种不同的方面哈。那其实这里讲的"心"是讲的心思吕正中的翻译就把它翻成"心思"。英文里面很多大部分都翻成 mind 也是心思，或者 attitude 我们的态度所以要以耶稣基督的心思或者耶稣基督对看自己的态度，我们要以耶稣基督这样子的心思和这种态度来看自己所以呢，就我们应当有。的意念呢，就是耶稣基督的那个心思意念所以我们要谦卑的开始是我们的 mind 先改变。这里的心，保罗没有用这个我们的感情方面的卡地亚那个字来描述，所以要谦卑，不是我心情好的时候谦卑，我心情不好的时候不谦卑。乃是谦卑是要我们的心智上来立定，我们要学谦卑的功课所以他说我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这是我们怎么样效法耶稣基督这个谦卑的开始，也是重点，一定要知道我们要定下我们的心思要来谦卑，因为谦卑不是我们天然有的。不是我们自然而然就会谦卑的。那耶稣基督的谦卑的心是怎么样的呢？这里他在第六节他就告诉我们，这就是来告诉我们谦卑是什么回事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这个看见这很熟哈，这个我稍微解释一下就可以。他本有神的形象这个这里呢，这个有其实应该是是，他本是神的形象。这个形象呢，在这里用法是比较特别的真正的意思应该是本性或者他的属性所以。他本有神的形象，直白的来说呢，就是耶稣，他本来就是神，他本来就有神的一切的属性， 啊，他本来就有神一切的属性啊，不是他有着外表的样子，他就是啊，而且他不是一个形象啊，一个样子啊，他乃是他的本性啊，就是这样，他有神的属性。当他有这样属性的时候，啊，他不会失去的啊，他有这个属性一直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但是呢，他有这样子的属性，啊，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啊，所以我们要了解他下面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啊，就看出他的重要性来。换句话说，神本来他是一个有宇宙中间最尊贵的最荣耀的这个身份气质能力啊，他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一位神。即使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仍然保有这些性格啊，你先记住这一点，神耶稣基督降卑为人的时候，他在他里面这些神的性质通通在啊，通通在。好，然后呢，他说呢，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啊，那表面的质疑将来讲的也可以哈，啊，那假如你去按文法上去分析的话，与神同等它是一个 phrase， 是一个副词来形容它是怎么样的存在，就是他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以什么样的形式来存在或者呢，他以什么样的形式来表现他自己以什么样的形式来表现他自己。因为我们刚刚讲了，耶稣基督就是神，他有神的荣耀尊贵全能他就在他里面，但是他降世为人的时候呢，他把这些不彰显出来他不把它彰显出来这就是他不强夺，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意思他本来就有他的权柄，本来他的荣耀，但是他不把这个表现出来表现出来。所以呢，他来到地上来听我们的祷告来帮助我们他以一个很谦卑的一个身份做来到我们中间所以呢，他既然是这样的谦卑，其实他也要跟随他的门徒也一样有这样的谦卑的性格所以做一个基督徒，这是我们第一件要学习的。我刚刚就提到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象过耶稣基督他本来在高天宝座上有荣耀有全能，是天使所敬拜是掌管一切的。当他今天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活在一个罪人的当中，很多的事情都是他所厌恶的，但是他为了来到世上拯救人，他愿意放弃他这些荣耀，放弃他这些权利，放弃他这些来由的这些荣这些他应该有的这个放弃你觉得容易吗不要讲多了。假如在一个场合里面要来包养这个一些同学，你也在其中之一但是呢，这些应该被包养的人呢别人通通都去看那些其他的人把你放在一边毫不在乎请问你会有什么感觉呢我就记得以前我在工作的时候有一个这个师母的弟弟有次跟我讲，他说这个有人呢这个他在日本念书他有人在日本大公司里做事 啊，所以呢，我去到各个客户去的时候，这些客户被他对他毕恭毕敬的，啊，要什么东西马上送来的，啊，然后呢，后来这个人呢，他自己跳出来要自己创业，啊，所以呢，后来他又去接触这些客户，啊，然后呢，他对这些客户讲呢，他要这些要那些要的时候呢，啊，那个客户对他这么讲，托你自己来拿。啊，你自己来拿，所以那个出来挑出来自己创业的人的心里的感受就完全不一样，因为以前有那个地位啊，所以呢他享受了很多的这种 privilege 啊，但是一旦没有这个地位的时候，他就没有那个 privilege， 他心里的感受很大的，这还是小事啊。所以我们要想到主耶稣这个谦卑真的不简单，他原来有这样子的荣耀的地位，他把它放下来降卑到我们的当中，不单单降卑到我们当中，而且降的做一个仆人的地位啊，做一个仆人的地位。所以这个就是主耶稣基督要给我们看见的一个榜样，什么叫做谦卑，就是放弃他本来拥有的，他这些东西他还有，但他只是不拿出来表现，啊，不拿出表现，啊，这样子是神所告诉我们，这才是真的谦卑，啊，所以啊，让我们记得这一点，啊，所以他不仅仅放弃了他的荣耀地位，啊，而且呢还会被人藐视，啊，不但不被重，还会被人藐视。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榜样的好处。等等我后面会讲，当我们要操练我们谦卑的时候，让我们常常想耶稣基督的榜样，就可以让我们懂得怎么样去学习，做过一个谦卑的生活。好了，学习谦卑第一件事情是要心意改变，心思意念要改变。第二件事情呢，你要有行动的啊，不只是我心里改变了，但是依然故我，啊，所以呢，第七节，他说：“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这是行动，他不单单心意要叫我们要心意要改变，啊，他本来有的这个荣耀，他愿意放掉，但是要怎么放？假如他不来到地上的话。他只是嘴巴上讲讲而已，啊，所以谦卑要有行动。他说反倒虚己，啊，这个字呢，啊，一般就说倒空自己，啊，这里我要稍微提醒一下，这里倒空自己呢，并不是耶稣基督来到世上说把他神性的那一面倒空了，啊，这是我们常可能有的一个错误的理解。因为假如神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真的把神的那些神性倒空的话，那他就不是神，啊，他也没有资格没有这个权柄这个资格来做我们这个救主，啊，所以这个是不对的，他倒空自己不是把他的神性倒掉，啊，他其实呢这个倒空自己就是虚己的一个表现，啊，就虚己的表现。保罗只有保罗用这个字，他用了五次，啊，其实他的意思呢不是说把它丢掉，啊，只是把不是把这个东西丢掉，而是把这个东西的功效，啊，把它暂时放在一边，啊，所以并不是把神性丢掉，乃是神性应该有些可以 manifest 可以彰显的一些东西呢，他暂时放在一边，这就是这个叫做为什么倒空自己啊？倒空自己啊，有人这个用个比喻，我觉得还不错哈，这有点像中国人这个古时候皇帝啊，古皇帝这个到外面这个私底下访问的时候，他基本上是不会穿的那个龙袍的，基本上是穿那个乡下人的衣服， 啊，所以呢，他其实这个皇帝到了外面，这个诗人到外面访问的时候呢，他本身还是皇帝啊，他里面本身还是皇帝，只是他没有把皇帝这个威风，就是一路走一路彰显出来，前面没有人为他开路，叫威这个肃静回避这种都没有的，啊，他只穿了外面的一个这个一般老百姓的衣服啊，所以呢，这就是孙敬胜讲的啊，去掉这个凡道虚己啊，就是呢，他把他这个神的可以彰显出这些荣耀呢，他没有彰显出来，但他本身还是神啊，还是神，就好像皇帝这个出来诗人这访问的时候呢，虽然外面看不出来，但实际上还是神。他呢，要怎么样谦卑自己呢？啊，虚己啊，怎么样的表现出来呢？他就是取了奴仆的形象，取了奴仆的形象。好，换句话说，他来到世上，他本来有这样子一个神的威严啊，神的全能啊，他反而变成啊一个很好像身上很软弱的一个人一样啊。有人好像比喻一个这个身体很健壮的一个人，因为病倒了啊，他需要人家来服侍一样的那样软弱啊。但是呢，他这就是他表示他虚己的实际的行动，就是真正的来到世上啊，成为一个人，而且不但成为一个人的样子，而且成了一个奴仆。所以我们都知道他道成肉身，而且成为奴仆的样子。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在最后晚餐之后为门徒洗脚啊，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 demonstration， 就是他来是要做一个仆人啊。所以在为门徒洗脚的时候他其实来教导这个门徒也是我怎么样为你们洗脚，你们也要彼此洗脚，要为人家洗脚，你们也要彼此的服侍，彼此的谦卑，也要在别人面前谦卑啊。所以呢，也是在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里面就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谦卑的这个形象或者这个榜样啊，就是提醒我们，第一个，我们心智要改变，愿意学习，愿意学习耶稣基督的榜样。耶稣基督的榜样是什么呢？就是他不抓住自己所拥有的地位权柄，为着我们的缘故，他情愿放弃。虽然他可以，但是他不彰显出来，不表彰出来。啊，而且更到一个地步，就像一个奴仆一样。啊，为的是要顺服神在他身上的使命。啊，这就是给我们看见，他不单单心定义要做一个谦卑的榜样，而且他实实在在的道成肉身，降到世上为人，实际上的来行出这个舍己的这个形象来。那最后呢，这些都很好，心智改变了，而且有实际的行动啊。但是我们怎么样来落实啊？怎么样来落实？主耶稣在这里也让我们看见啊，在第八节，他说：“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主耶稣怎么样落实他谦卑啊？怎么样落实他谦卑？就是不单单降世为人，成为人的样子，而且他存心顺服。千万要记得一件事情：谦卑跟顺服啊，是一体的两面，你分不开的。啊，一个谦卑的人，他一定是顺服；一个顺服人，他里面一定是谦卑的。所以，顺服应该成为一个基督徒的记号。啊，我们要服侍顺服主 就像耶稣怎么样顺服神一样，是完完全全的来顺服神，完全顺服神。所以我们的顺服不是在嘴头上说我顺服神，最重要的是能够在行动上表现出来我们顺服神，在行动生活上表现出来顺服神。不单单我们表面上顺服神，实际上应该从内心里面完完全全的顺服神，就像耶稣基督一样，就像耶稣基督一样。所以当我们要落实谦卑的时候，就是要懂得怎么样在我们的生活上面顺服神的话，顺服神的教导，彼此顺服，顺服神，彼此顺服。好，我们再来看看什么是真实的谦卑。所以呢，真正的谦卑是要在人的面前谦卑，就是换句话说，我们跟人相处的时候能够彰显出谦卑，这才真正证明我们在神面前的谦卑是真实的，在神面前的谦卑是真实的。换句话说，我们的谦卑就是成为我们的性情，是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假如是这样的话，真实的谦卑是我们的性格被改变，我们谦卑就是我们的性情的一部分，所以会自然而然的，当我们和我们弟兄姐妹交通的时候，甚至于我们和外邦人来往的时候，都可以看出来我们是有谦卑的心。所以真正的谦卑实际上是在日常生活的小事上面看出来的，在我们不留意的，不是人家在关注你的时候，你的行为是不是能够彰显出一个很谦卑的这个状态来。所以真实的谦卑是在生活上日常生活里面看出来的，所以就在我们家里面，就在我们的同工中间，就在我们的同事中间看出来的。所以呢，真正的谦卑是表现在我们和别人相处彼此的关系上，我们彼此对待的态度上。我在这里特别强调，真正的谦卑应该表现在彼此的关系，彼此对待的态度上。所以假如我们真的在神面前谦卑的话，我们也会把这样子的谦卑表达在我们的家里面，在我们的家里面，否则我们在神面前的谦卑其实是多少有点虚假，所以这里让提醒一下，真正的谦卑是变成我们的一部分，是在我们不留意的时候，这生活中间是自然人表现出来的，那会表现在我们彼此对待的态度，彼此的关系上。我特别强调这个，其实只是有感而发的，就是在我们这个疫情的当中，我们在居家的情况下，求主给我们这是难得的机会，学习我们怎么样将耶稣基督的谦卑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能够彰显出来，表达在我们夫妻的关系里面，表达在我们亲子的关系里面，表达在我们朋友的关系里面。我们是不是有像耶稣基督那样，不会抓住自己应该有的权利、愿意自愿放弃，而显出一个谦卑的心来。那我们再看看实际上怎么做。我刚刚讲了，就是常常我们不大会去想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里面 involved 有多深多大，就是耶稣基督的谦卑，我们平常不大会想到。有一次我在中国培训，到一个中国最北的地方，那个地方呢，条件不是很好， 他们的培训的设施呢是在一个以前的是一个工厂啊，他后来呢就把一共有五层楼，他把后来把最高的四层跟五层呢就改成培训中心啊，所以他这个因为他是以前是工厂，所以他每层楼都可以关起来的啊。那时候我跟师母一起去啊，那所以呢所以这个就住在他们这个培训中心宿舍里面。所以每到晚上呢，这个他因为第四层楼是弟兄住，第五层楼是姐妹住啊，所以他到晚上的时候呢，他一定把第四层楼跟第五层楼的这个内层楼的门通通锁上啊，我相信是 for good reason 啊。那所以很惨啊，师母跟我住在一起啊，我是住在四层楼啊，所以晚上要上厕所怎么办？啊，所以跟他们谈论之后呢，就这个有个 compromise， 他就给了我们一个桶子，啊，就放在我们住的房间里面。那更妙的，你知道，我在国外住了很多年的人的一个习惯，我们上厕所都是坐的，都不是蹲的，在国内厕所基本上都是蹲的，很少坐的，所以觉得很不习惯，蛮痛苦的，就在那里就为着要去做这个工作啊，所以我们就去了。这也罢了啊，那假如这个来的学生的很认真的上课的话呢，也就可以就 compensate 啊，就偏偏呢我生平第一次碰到90后的啊，碰到90后的。这次的经验呢，让我对九零后的人呢，有蛮感触的啊，但是也蛮喜欢他们这一代的。后来我在那培训那么多年，从来没有一个学生公然的就趴在桌子上睡觉啊，公然就趴在桌子上睡觉啊，从来没有过啊。所以呢，所以我就下课以后就问他。我说弟兄你为什么睡觉啊？他说我累了嘛。啊，他说我累了嘛，所以我就睡了。哇，那天我心里真的很火啊，心里很火啊，就有点跟他们讲，你不想上课的话我明天就走了啊，你不想上课明天就走啊。后来我就跟他们那一班的人交通一下呢，然后我就刻意问了一下。我说你们九零后号称九零后，你有什么特色啊？他说我们九零后的有很大的特色，就是直白，而且阳光，所以阳光我还没有享受到，我享受到直白，我累了我就睡，管你上面在上课啊。当时心里真的很气，很想就走了。这时候就想起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想到这一段，主耶稣那样尊荣，那样圣洁，那样高贵，那样这个荣耀的一个环境里面，他居然降下来，活在我们这个充满罪恶、妒忌、纷争、不圣洁这环境里面，请问他的感受会怎么样？所以当我想到主耶稣的感受会怎么样的时候，哎呀，这个上厕所不方便啦，门关起来啦，这个学生睡觉啦，算什么？算得了什么？所以感谢神啊！当我想到这些的时候，我就能够谦卑下来。那堂课上完了，而且和那一批九零后的学生处得还不错所以后来我每到个地方都去问有没有九零后的，因为觉得他们真的蛮可爱的。好，所以当我们要学习谦卑的时候，让我们常常想到主耶稣道成肉身，想到主耶稣道成肉身。我想绝大部分的时候，我们的抱怨，我们的骄傲，马上一扫而空， 啊，一扫而空。第二个呢，我们学习谦卑啊，其实呢，先学习顺服神的话，先学习顺服神，然后再学习顺服人。我讲啊，下面讲的例子就是师母，他也跟你们大概讲过啊，因为姐妹们都读到这个以弗所书第六章的时候，这个妻子要干嘛？妻子要什么？顺服丈夫嘛，对不对？啊，我相信十个里面有九个姐妹们读到这段就很不服气的。他又比我差，又比我不爱主，我为什么要顺服他？啊，有一百个理由。好，那这个师母也不例外啊，她觉得这个怎么可以顺服丈夫的啊？所以很感谢神，神提醒她，哎，这是神的话啊，你是因为顺服神的话，你是因为这个话是出自于神，所以你顺服话神的话，顺服神，所以你顺服丈夫啊。所以这么一来，对师母来讲，顺服丈夫就变得容易多了啊，就变得容易多了。啊，感谢神啊，师母的的确确蛮顺服的啊，我很感恩啊，所以真的啊，学习时候我们先知道这是出自于神的话，我是 respect 神，所以我顺服啊，不是因为丈夫有什么好啊，丈夫有什么了不得，不是的，乃是因为出自于神的话，我顺服神，因为顺服神就是要遵照神的话去做，那就是。他要说的话我们愿意啊，去尽了我们力量去做。那我们学习顺服的时候呢，就刚刚讲的这个要顺服丈夫不容易啊，因为我们很喜欢讲理由啊，很喜欢讲谁对谁错啊。其实在顺服里面，他根本不叫我们去 argue 啊，根本不要我们去找理由啊，为什么如此啊。因为神的话叫我们顺服啊，这是神叫我们学习谦卑的路径啊。我想我们都很熟悉这个尼托森弟兄哈，他其实受到这个西方的这个宣教士的影响很深的，在马尾，一个叫何寿恩这个宣教士是个姐妹，他当时带领了七个马尾的这个七个弟兄啊，那尼托森我讲这个故事呢，就说就是谦卑是不管你爱主也好，不爱主也好，资深的基督也好，不资深的基督也好，都需要学的啊，包括像尼托森这样的人。他那时候七个人受训，所以常常呢在一起学习，常去讨论啊，所以在开会的时候呢，他常常跟有一个弟兄就意见不一样。啊，常常跟他 argue， 然后他就到何教授那个面前去告状，结果何教授就跟他讲，他说彼得前书五章怎么讲啊？彼得前书第五章怎么讲啊？他说你们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他说他比你大五岁，所以你应该顺服年长的，神的话这么说，你这么做。那这个尼托森也没话说，憋得一肚气啊，很不服气，说恨不得比他早生一两年哈，免得受这个窝囊气。后来呢，他碰到他看不顺眼的这个弟兄呢，又跟另外一个弟兄也杠起来了。杠起来之后呢，另外那个弟兄比跟他不合的这个弟兄啊年龄大，那这跟他不合的这个弟兄呢，也不认错。所以尼托森高兴得很，他说终于逮到了，然后呢就去又去跑去何教授那边去告状，结果何教授跟他讲啊，那个弟兄怎么办呢？他要自己去面对，但是你这样的作为像耶稣基督谦卑的样子吗？所以尼托森一辈子记得这个例子啊，学习谦卑。就是不是跟人家讲理由的。同样的，我们学习谦卑的时候要注意，不要喜欢去做 裁判官。基督徒很喜欢做裁判官，其实神从来没有把这个权柄交给基督徒，只交给耶稣基督。我们很喜欢去判定你这个人对，那个人错。其实这是我们里面的骄傲，觉得我可以做判断。其实这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比这个更重要的，他说这个神的话呢，叫我们要怜悯，原是这个是胜过审判啊，胜过审判。这是雅各书第二章十三节里面，所以要避免去讲理由，避免去做裁判。更重要的，不要固执啊，不要固执，因为固执人就是坚定你的想法，你的看见是完全对的。所以固执是一个很明显不顺服的一个表现，是一个很明显不顺服的表现。所以当我们坚持己见的时候，求主来帮助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好，所以正面方面呢，我们要听神的话，不但听到，而且要行道，要学习顺服。有个姐妹呢，她上班之前呢，这个她的丈夫就给她那时候有这个 cassette 啊，这个录影带啊，请她去还这个录影带，而且那个换一卷新的回来。这个太太说：“你自己去换，你自己去还，我也要上班呢，你上班我也要上班呢。”所以就不理她，就走了，就后来她在那天早上的灵修里面，就看见。这也是雅各书里面，你不但要听到，而且要行道。圣经上讲要顺服，所以那天他下班回去，就去把这个录影带去还了，而且换了一带回来。他觉得很稀奇的，回来以后那天心情特别的快乐，非常的快乐。他不知道怎么里面有这样子的喜悦。同时呢，那天他又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他儿子平常要弹琴，要左教右教，这个拖了半天才去弹琴的，那天就乖乖去弹琴了。而且呢，他弹的那个曲子，他知道不容易的，不是常常去反复练习的话，一定弹不好的。他想，完了，那天他的儿子一定是弹不了两下就放弃了。哪知道他的儿子那天居然有那么耐心，继续不断的反复的去弹，把它弹到熟练为止。所以他很感慨他说很感慨，他就跟神讲，说主啊，我只是刚刚顺服丈夫这么一句话你就把我的儿子变成这么样的顺服我。他说神赐的平安，神赐的同在，在那一天就笼罩在他的家里面。他体会到顺服神的话有多么的好，有多么的重要所以神的话是真实的。同时呢，我们要在小的事情上不一定是大了不的事情上，我们要学习来顺服我在这里再提醒到，夫妻之间要彼此顺服，妻子要顺服他丈夫，丈夫要爱妻子，个人都要顺服神的话个人都要顺服神的话，要彼此尊重，要彼此尊重。我们对我们的孩子也是一样，要彼此尊重同时我现在发现这个时代吧，很多孩子不懂得顺服父母这是违背神的教导的。从小要教导孩子要尊重父母尊重长辈孩子从小不学的话，你以后纠正过来要花很多的力气，因为这是神的教导，长幼有序，要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所以在这些事情上都要开始在家里学习，甚至于在很小的事上，假如我们懂得学的顺服的话， 神就会来 honor 我们顺服神的。其实神一直很希望能够赐福给我们，给我们奖赏，但是呢，神常常找不到机会，因为我们常常不顺服神的话。神一直在等，一直在等，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不论大事小事，我们要遵照神的话，他叫我们要谦卑，我们就懂得谦卑，怎么样来学习，顺服神的话，顺服神也彼此的顺服，特别彼此顺服在我们在我们跟我们最亲的人的当中。最后要注意的，这些都是道理，道理不能成为我们真正的帮助，要开始学习去做，要开始学习去做。有人说得好，我们可以整天在那里祷告，主啊主啊，求你赐我谦卑，主啊主啊，求你赐我从上头来的谦卑，我能够顺服。如果你只停留在祷告里面，你不定义去做，这个谦卑永远不是在你生命当中的一部分。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明白了神的道，要开始去做。先从我心里要学习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然后由他谦卑的心智，最后要让这个谦卑成为顺服，能够落实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愿主帮助我们，借着他的话，让我们在这预行当中有一个好的机会去学习耶稣基督。好，让我们在这个困难的日子的当中，让我们真是反而变成我们一个蒙福的机会。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有这个意念，也给我们这个决心，也让我们能够享受到因我们遵守神的话而来的祝福。我们这样子的祈求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